请我们再一次的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探讨刚刚所读的这25到35节。那在第25节这里啊，经文这么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那耶稣啊，主耶稣这时候行在路上，那可见这跟前面好，我们在上几堂所看到的，就是1到24节那里所记载的，是在不同的场合。那因为那在那里，在之前，那主耶稣是被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邀请到他家里吃饭。那我们知道说，那一个宴会啊，主耶稣进入当中，那却食到气氛啊，就是不是那么好。那当然首先我们知道说邀请他的人还有其他他所邀请的宾客都不怀好意啊，他们就是设下陷阱要陷害主耶稣，他能要就是借着就是让主耶稣去行医治来抓这样他的把柄来诬告他说他不守安息。那主耶稣顺应他们的安排，医治了那个他们把他安置在他让他来到他面前的那患水骨病的人。那主耶稣医治了这个人，那之后呢，主就指责这些法利赛人，那指责他们那对安息日对守安息那错误的观念，他们所列出的那些规条的错误。那之后主就用比喻，那对着这受邀的其他的宾客来说话，指出他们错误。那主也另外设一个比喻，对着那请他来的这个主人，那也指出他的不是。那主要就是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心里高傲，他们自以为意，那以至于他们拒绝主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那他们是跟义人复活的时候是无关无分的。那但是当中就有一个人一厢情愿的就认定说自己和在场的这些所有的法利赛人或者你说犹太人就是他们认定说将来他们都会在神国里来吃喝。那主耶稣就说了那大宴席的比喻，那是上一堂我们所看的。那我们知道说主仍然是教导他们说，那如果不悔改，那不谦卑的悔改，那他们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更不要说要在神国里来吃喝。那主耶稣在说那个比喻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我希望你还记得那边主耶稣还刻意的说到说那是我的宴席，说到了天上的宴席的时候，说到那个神国里的宴席，主耶稣还说是我的宴席。那主要是要向他们发出宣告，说自己就是弥赛亚，自己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那主的心意是愿意他们能够来认识，来悔改，来接受他。当然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这些刚时候的宗教犹太宗教领袖一直都没有谦卑悔改那仍然是自以为意。那在这些之后谈论这么多之后，这诸多的责备之后，那接下来这宴席是怎么样进行下去呢？这下来大家还可以和和气气的一起坐下来吃喝吗？那接下来大家还可以欢喜快乐的来用那一餐吗？那我们在经文里面看不到我们不得而知我们不知道之后是怎样。不过呢我们却知道说在这里无论如何在这里就这告诉我们，这时候主耶稣已经离开了那一家走在路上。那在25节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有极多的人跟随着在主耶稣的后面，跟着他一起同行他走他们就跟在后头。那他 这一些跟着他的应该是除了那些跟他在宴席里一起退出来的人之外，那应该还有其他的人啊。那其他那些没有参加那个宴席的人啊，也跟着主来做。那如果你看第二十五节接下去经文是这说，他啊，也就是主耶稣转过来对他们，也是就是对着那些跟随他的人来说话了。那主耶稣他跟这些跟随他的人啊，跟着巨大的群众，我们不知道是有多少。那到底他对他们说什么呢？那主在这里提出啊，三次提出关于做门徒啊的要求。那在这跟随着主耶稣的群众当中，那我们肯定啊，我们知道肯定当中有一些的确是主的门徒啊，那但是有更多的啊，是一些带着不同的心态啊，跟随主耶稣，那带着不同的原因缘故啊，为着不同的缘故来所谓的跟随主耶稣。那或许当中啊，有一些人自称啊，他是主的门徒啊，也有一些人啊，表示说他愿意来做主的门徒。那因此主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跟他们谈论那成为主的门徒啊这样的一个课题。那请看第二十六节啊，二十六节是其实是主列下第一个要求。那之后在结束的部分他就说啊，如果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那第二十七节啊，主一样列下了另外一个要求。那之后他也一样在结束的时候说啊，如果是达不到的话，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如果我们看28到33节啊，那里是有两个比喻。在两讲了两个比喻之后，第33节主又对他们说啊，如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怎样呢？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主列下三个条件，或者是三个要求。那三次的提到，那如果做不到，如果达不到这些，就不能够做主的门徒啊。如果不符合他所提出的条件，人就不能够来做主耶稣的门徒。那在座的各位，你是主耶稣的门徒吗？那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们又不是当时候的活在耶稣当时候的时候。那当我们说主的门徒的时候，其实做主的门徒啊，就是做基督徒。然后我们再问，你是不是基督徒呢？那或许你认为说自己是主的门徒，啊，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的。那或者说我已经来了教会，那这30多年了，40年了，那难道我会不是基督徒吗？啊，那你可能啊，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主的门徒，那问题就来到说，那主怎么样看待你呢？在主的眼里，你是不是主的门徒呢？你是不是基督徒呢？那主耶稣真的把你当作是他的门徒吗？那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呢？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就是，你能成为主的门徒吗？那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你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吗？啊，你能让主称你为基督徒吗？那我们就是要来查验啊，用主所发出的这三个要求来查验我们自己。好，我们来看啊，让我们来看第26节。那26节这里就说人啊，主耶稣就说对这些众人就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要求，主的意思是说，人如果要做他的门徒，要做基督徒，那就必须做到这一点。那如果你注意这一句话啊，在我们华人圣经里面还有加上一个括号，我相信你的圣经跟我的一样啊，就有一个括号里面有这样子说，爱我胜过爱啊，然后说原文做恨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一节啊，如果直接啊从原来的文字来翻译的话啊，那它是应该翻译为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那原来的文字是恨。那我们华文翻译啊，华文圣经这里把这个恨就翻译成爱我胜过爱。那这样的翻译并没有错啊，这样的翻译是把这句话的意义翻译出来啊。那因为啊，主耶稣的意思不会是真是要我们啊去恨恶别人啊。那因为主耶稣绝对是不会要我们恨恶自己的父母，恨恶自己的妻子，恨恶自己的儿女，恨恶自己的弟兄，恨恶自己的姐妹，恨恶自己的性命。那主啊，绝对不会这样，因为神的诫命啊，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违背了神的诫命。那主耶稣一直在他所教导的众人当中高举就是摩西的律法，高举旧约圣经所教导的，高举神的诫命。那第五条诫命我们都熟悉啊，就是说啊，应该要孝敬父母。那如果孝敬父母，怎么可能恨父母呢？那主也就是主耶稣也看重啊，就是婚姻啊，夫妻那一体的结合。那主耶稣在他的教导当中也教导我们应该怎样的看重啊自己的孩子的重要性。那他因此他绝对不可能教导我们去仇视啊，我们去恨恶他们啊。主耶稣的教导恰恰是相反的。那他教导我们要爱人啊，要爱人呢。我们过去在查考的当中，我们也有提到的。其实一直以来主耶稣都是在教导要爱人。那特别是来到第十章啊，如果你还有记忆的话啊，第十章的时候啊，他曾经啊用神的律法那来就是来向一个就是试探他的这律法师来告诉他神的教导，神爱的教导啊。那甚至是在那个教导的当中，他还讲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啊，就算啊一些没有来过教堂的人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关于好撒玛利亚人啊的这个比喻。那是要教导我们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要爱周围的人啊如同爱自己。那主耶稣他肯定是在他的教导是要体现爱实现真实的爱。那特别如果你看到十章二十七节那边更是说的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因此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绝对不会要教导人恨其他的人，更何况这里所提到的是最亲近我们的是我们家里的人。那不过在这里主耶稣是说，那如果你要做他的门徒，那要做他的门徒的人，那必须把他就是把主自己当作是最爱啊，就是你爱他不能够你对他的爱必须是高过其他的一切。那你要做他的门徒，你必须爱他多过爱其他的一切。那你要做他的门徒你必须是把他放在一切之上 那如果把他的对他的爱跟对其他人或者其他事物的爱放在一起来做比较的话，就对他的爱应该是在最高，那是在至高无上啊。那我们要知道说，主是要我们看到说，我们对其他的爱不能够让他就是在我们就是爱主的事情上之上啊。那么就是要让我们对其他的爱当跟耶稣基督的爱，对耶稣基督的爱来相比的话让他显得逊色。那当我们对其他的爱跟耶稣基督的爱相比较的时候，让他显得不是好像我们不是爱他们一样。那要需要来做取舍，来做抉择的时候，那我们应当是要选择耶稣基督，丢弃其他的，那就好比是恨了其他的一样。那我们我们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会愿意来讨主的喜悦，那多过于讨任何其他的人的喜悦。那在一些情况底下，那我们是会为这要讨主的喜悦，那来冒犯其他的人，那这就会让其他人感受到说，我们好像不是爱他，那好像是恨恶他了啊。那不过我们必须要说，主的吩咐就是要我们是这样子的来爱。那以至于我们讨他的喜悦的时候，那我们在这些如果是要来获得我们对主的爱的事情上呢，就会显得说我们已经是不爱这些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讨主的喜悦，多过于让自己的父母、让自己的妻子、让自己的孩子、让自己的弟兄、让自己的姐妹就是有的时候会让他们不高兴。那跟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在座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主太霸道了啊，可能你会这样想。那其实你如果真实的认识的话，你是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不会认为他霸道。他其实不是霸道，那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主耶稣对我们所显的爱，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的话，那我们就不会看说主这样的要求是很霸道。那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最亲爱的人并没有承受拯救我们所需的那苦难我们最亲爱的人他们会爱我们，那他们会为我们做很多事，但是他们是没有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们就我们最亲爱的人他们会爱，会为我们做事，只是有一件事情是只有主耶稣能做，也只有主耶稣做到，也只有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那就是主他因着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要得到救赎，他已经为我们献上。那他为我们成就这事情的时候，他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他为我们成就这些事情，他谦卑自己成为人，那甚至是让人把他当作罪犯来对待，那他心甘情愿的为我们成为罪犯，他心甘情愿的为我们承受那极大的痛苦。没有任何人那些即使是最爱我们的人都没有为我们这样子的牺牲。那只有主耶稣如果你明白的话，那你就明白说他不是霸道。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那他这么做是显明他 对我们的爱有多深切。那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些，我们怎能够不这样的来爱他呢？那如果我们真知道这样的话，那我们怎能够不爱他多过于一切呢？那如果我们真知道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在那里抱怨说，哎呀，主为什么这样霸道。那因此，那他是配得你把他放在你心灵的最高处啊。那他因此他应当是在你心灵之内就是你在你心灵之内应该是让他来居首位。那也唯有当主耶稣是被放在那正确的位置上啊，什么是正确位置？那就是我们心中的最高位。那当耶稣被放在正确位置上，那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爱戴其他的。那只有当耶稣被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那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来爱戴其他的。那我们若不爱主耶稣多过其他的，那主耶稣说什么呢？说我们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那也就是说，即使是你自称是基督徒，在主的眼里你不是基督徒。那说到这里，那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不要忽略了。那因为刚才我说了，主耶稣他曾经教导关于就是神所教导的那爱的吩咐。那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这样子要求的时候，那其实他是在向这些众人在宣告一件重要的事情。宣告什么呢？那宣告说他自己就是神。因为只有神配要求我们把他放在最高位。那只有神配得我们以那最高上的爱来爱他。那我们需要把他放在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生命之上。那如果我们不是这么做我们把主耶稣所列的这些地面上的亲情的任何一个放在他之上，那这个我们放在之上的，那就是我们的偶像。那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是亲情或者其他的事物，那一样的，你把其他的放在主之上，那就是你的偶像了。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虽然每个主日来敬拜所谓的敬拜，参加崇拜你到处去告诉人你是基督徒，但是呢你在神的眼里你是在敬拜偶像的一个人你不配做他的门徒那你要知道说这些成为你偶像的就会拦阻你真实的来正确的来来爱戴主耶稣。那当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那这些都会成为你的拦阻，那这些都会来剥夺你对主的爱。那可能这一些是我们说了，可能是你不信主的儿女我们当中有老人家，那可能这些是你不信主儿女，那他可能会说，哎呀。呀，你在这个你太过属灵了你为什么礼拜天一整个早上就是去到教堂我们你可能你的儿女会告诉你，我跟我的孩子只有礼拜天才有空，早上才有空来看你来跟你在一起，跟你吃顿饭，你就是不在家那他说，你的你太过那，所以当你不小心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就是为着这些事，为着那些事，那不来敬拜，不是不来敬拜，那就是来了敬拜，也就是为着最后整个就是要做自己的私事。那其实我们如果不小心，然后我们其实是 挂着名的基督徒是在敬拜偶像了，那把这些其他的啊都放在主之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第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这里是第二个要求。那这里在二十七节，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当我们听到主这么说，背自己的十字架，那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啊，我们当中有很多或者说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有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带一些装饰品啊，项链啊，耳环啊。那我相信你也看过，有些人甚至是把十字架啊当啊做成项链，做成啊这些装饰品来带。那主耶稣说背着我的十字架，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希望你不是把它当作我希望我们当中当中没有一个人想象成是那样啊，是当作是好像带装饰品一样啊，那么样的轻松，那么样的写意。那一般上我们都会把说啊十字架就是当作是为受苦的一个象征啊，就是当作受苦的象征。那的确，那成为基督徒啊，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就是一切是就是说我们要走上一条不容易的道路。那我们如果真的是主的门徒，那主耶稣他已经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那我们的生命是应当有所改变，因为主的神的生命进入我们当中，那应该会彰显出来，我们的生命应当是会改变，应当也必须持续的改变。那我们不但是就是会把一些罪恶的习惯生活给改变过来，离开罪恶那些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来就是生性是渴望安逸的，那不过我们过去生来都感到安逸的，那多数不外都是跟罪恶有关的。那成为基督徒我们就不能够停留在那里，那我们要侍奉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必须离弃原本感到安逸的生活。那当然其中一样我们当然我们是说离开各样罪，那其中一样的一样罪是什么呢？就是骄傲。那骄傲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都会有的。那么这一些其实主耶稣在那个宴席里面也就是针对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骄傲，他们自以为意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好，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能够足够让神不得不救他们，不得不让他们上天堂。那你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呢？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如果我们真实的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是要改变自己改变这样我们的生活，改变这一切，因为我们已经如果我们真的是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是有所改变才对。那要改变，那是要走一条不容易的道路那要改变会有很多跟其他的人有摩擦甚至是会你可以说严重一点，就激怒其他的人。那无论如何，那这是需要勇气需要毅力的。那今天一般上当我们说的说当主说要背着十字架的时候，那我们都会想到说哎呀就是一些挑战一些困难。那不过如果你把自己放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那个时代，那当主这么说的时候，当门徒这么听到的时候，或者当在场的人听见的时候，他们脑海里面浮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那他们应该在脑海里都会出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人， 那在他们脑海里面会联想到一个遍体鳞伤的人。那啊，这个人被这个十字架走向哪里呢？那走向死亡。那走向哪里呢？啊，就是前往要去就是执行这个刑罚的那刑场。那在主耶稣的时代啊，那十字架是最残酷啊，最残酷的刑具。那罗马的统治者用它来刑罚啊，刑罚那最犯了最邪恶的罪犯啊，犯了最滔天大罪的这些罪犯啊，就用十字架啊的刑罚来刑罚他们。那因此十字架啊，不但是痛苦，那十字架是蛮有羞辱的啊。那样的一个刑罚当中的一部分呢，啊，就是说其中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让这个罪犯啊，把自己啊将要钉把将自己将要钉在上面的这个十字架，那背着这个十字架走一段路啊，无论是经过各街道，经过一些地方，那让人都看见，那最后啊去啊就是啊经历那过程，最后就是要在那个行刑的地方来受死。那我们啊，我相信你读过福音书最后几章，你就知道说主耶稣也曾经就是当他被判死刑的时候，判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啊这样的走了那样的一个路程。那啊，所以当主在说到背着自己啊，你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那他们应该在脑海里的画面啊是这样，那无疑的啊，就是无可否认的，这样的一个人是走，一直是在就是在走向死亡。那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没有任何的财产，任何的权利可言。那他是背着十字架，那所以不背着十字架，不仅是代表着痛苦啊，不仅是代表着说被拒绝、蒙羞辱。啊，被十字架，那是更是离不开死亡。那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什么呢？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这样子做，他表明什么呢？那我们在看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主耶稣也在那里曾经做出类似同样的呼吁，在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不用翻了，在那里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就当啊舍弃自己啊，然后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因此这样的一个呼吁啊，当主耶稣发出这样的呼吁，他乃是要人做出一个彻底的声明，那就是清楚地表明自己已经舍弃自我，走向死亡。那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了。那他主耶稣乃是要人宣告承认说，我放弃对自己的一切所有的权利了。只要人这样的人宣告说，我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了，那我的生命的主权已经是交给这位我称他为主的那位。那因此啊，我的生命不再由我自己的想法啊，或者说由我自己的喜好来支配，那一切都由主来支配了。那主也是要这样的人来宣告说我完全将我的权力交给耶稣，让他来掌管，那由他来决定什么是最好的对我来说。那主乃是要人宣告承认说，每一天都愿意不但是来为主受苦，即使是要受死也应当愿意这么做。那他主耶稣乃是要人来宣告说，憎恨自己生命来顺服主耶稣基督。 那也愿意说，即使是受到不公义的逼迫的时候，那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就是献上。那可能我们这样子说的时候在座许多人就感到不安了那可能你默默在抗议了内心里在抗议了，那耶稣怎么可以提出这样苛刻的要求怎么可以这样子不过如果我们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真实的明白其实自己的生来的处境的话，那我们如果知道说自己生来就是有罪的人，自己每活一天每活一天就更靠近地狱一天，然后自己生来是要承受神的审判，承受那永恒的刑罚，自己是生来就是要承受永火的刑罚的。那但是因为主的救赎，那我们主为我尝了那死的滋味，那主他借着他的宝血流出的宝血来洁净我，那让我能够离开那永恒的刑罚，让我脱离罪恶，离开永生刑罚。那我当我们真实的认识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会承认说，那我的一切，我的甚至我的生命是属他的，那我们就会愿意说把生命献上，让他来使用，就像使徒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他说他的生命是献是活祭是个祭物献上给主。那我们如果真的是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为我们所行的一切，那我们都应当是一生都会愿意这样子的来跟随他。那我们知道说，除了那背叛主耶稣的那犹大之外主的每一个使徒都一样是这样的他们面对的是人对他们的仇恨，人对他们的排斥人指控侮辱甚至是把他们监禁，那甚至把当中几乎每一个都斩首，那除了约翰最后是被流放在荒岛上之后，也一样的，他们都一样的是为着要表明自己是基督徒而来受死。那我们知道说，那主耶稣基督所要求的是你我都应当是这样子。那这是对每一个门徒的要求，主耶稣说若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好，我们继续来看28-33节。那在这里有两个比喻那这两个比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告诉主耶稣是呼吁他的听众要决定或者说要决定呢，而且是在决定之前要经过怎样呢，思前想后，经过一些推敲酌量，那然后做一个决定那么第一个比喻经文这么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不能盖呢？那意思就是说，人先盘算了整个的经费 啊，要盖这栋楼这个塔，那、需要花费多少？那确定资金足够，然后在这样情况下才开始建造。那免得开始了之后打了地基啊，然后之后啊，最后要怎样呢？啊，没有办法完成。那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大错特错了。那如果你看29节啊，主就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能够成功啊，让看见的人来笑话，那成为笑柄，那被人笑话，那人会说你是个傻瓜。那因此，那主乃是说，要在决定跟从他之前，那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自己是要面对些什么。那么只知道了之后，然后就是确定说啊、能够来承受这些，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来跟从他。那在决定之前，那必须明白啊、他对我们的要求，在决定之前必须明白知道说罪的严重性，那必须明白，那耶稣基督啊、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那必须在决定之前啊、就是确定说啊、他是值得我们这样的来付出一切，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献上，那不被其他的事物来分心。那第二个比喻啊。第二个比喻就是关系到说一个王出去打仗。那在这经文里面就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做下酌量啊、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那32节就说若不能，那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那这里是说到说这个王发觉到说面对自己是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他如果面对自己是个强大，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军队的规模，那跟敌军的规模相比之下是小巫见大巫，差距很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向前冲啊，那会什么后果呢？那肯定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但是呢，在这里，那主耶稣说，如果是个明智的王，他必定会先坐下来啊，查清楚，深思熟虑，那知道说，对方的。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就会发觉说对方的规模肯定是远远超过自己的，那肯定是自己是敌不过对手的，那他就会怎样呢？那就会愿意用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这个比喻当中，这个弱小的君王，那这个比较弱小的君王，那最后是臣服于那个强大君王，那让他真的是成为自己的王啊。那这象征是说一个愿意一个罪人愿意承认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向那至高无上的神来臣服。那如果你不是向至高无上的神来臣服你会怎么样呢？如果你不是降服于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的时候呢，那你会是怎样的后果呢？你如果一生都敌对他，那你从来没有去计算那代价，最后会怎么样呢？那我们知道说这是让我们看说最后我们是肯定是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基督，那我们肯定是会就是失去，即使是我们有那在之前拥有的一切都会完全失去。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将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那如果我们不是降服于耶稣基督，我们是失去了我们的灵魂。那即使是在短暂的今生里面，那我们赚得很多，拥有很多，那最后在面对永恒的时候，那我们是这一切拥有更多，我们就失去更多了。那我们最后是哀哭切齿那在那黑暗中。那所以主是 告诉他的听众啊，你们应当计算那代价啊，计算那代价，那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付上什么？那不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将会失去什么？那你们若是明智的话，就应当啊，好好的来酌量、来审查、来做一个明智的选择。那来做一个明智的选择。那如果你看这两个比喻之后，三十二节啊是第二个比喻的结束。那第三十三节，那主说什么呢？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主乃是说要撇下一切，要放下一切，要舍弃所有的啊。那也就是说，把现在你所拥有的一切，无论多少都放下来了。那要跟随主耶稣，我们必须知道说，主的要求是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侍奉敬拜他，那要看他是我们的主啊，真的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我们一切的主，我们的王。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每主日都来到这里啊，我们出到外面也告诉了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们却心不甘情不愿的啊，那虽然人看你是基督徒啊，人以为你是基督徒，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啊。那其实你不要以为啊，神啊，主耶稣给你骗了啊，你是在欺骗自己啊。那主要求我们的是撇下一切啊，放下一切。那这是这里所说的第三个要求。当然在之前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啊，第一个要求是什么？要让主居首位啊。第二个要求是要舍弃自己啊。第三个要求这里是说要撇下一切啊。那我们如果不是做到这些，那我们即使是自称是基督徒，那即使是人称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顶多也不过是个挂名的基督徒。那在主的眼里，我们不真是他的门徒。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门徒，你是糊涂。因为你以为你骗得了主，但是呢，其实在主的眼里啊，你就算经过这一世之后，最后你仍然是没有他宝血的遮盖啊。那我们还有最后的两节，34、35节啊。那这里主就用盐来做比喻。那其实这个比喻是让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啊，只是自己称自己为基督徒，那只是别人称我们基督徒，那但是在神的眼里啊，你却不是他的门徒的话，那你就会像那个盐失去了味一样。那我们知道说盐的功用就是调味。那盐的功用是防腐。那如果盐失了味，也就是说盐失去了它当有的功用啊。那怎么样呢？那主说就是丢在外面啊，不没有用了啊。那换句话说啊，我们如果是失了味的盐啊，我们不能够调味，我们不能够防腐啊，我们啊就是让却不但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却有那可能会产生就是会产生那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那因为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啊，我们自称是盐，那声称自己是 就是已经把主放在首位，声称自己已经是就是已经是舍己啊，已经是撇下一切。但是我们实际上啊，却啊不是那样。那我们并不是盐啊，我们没有真实的那样的来效忠啊耶稣基督。那我们没有把他放在首位，我们没有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他，我们没有撇下一切的来跟从他。那我们其实啊在这世界上，那我们不但是在见证主的事情上啊没有功效，我们对主的事工来说是毫无用处。那不但是这样，那甚至是我们啊是比毫无用处来得更糟糕，是我们是有害的。那因为我们那样的一个沉溺在最终的生活方式，那是具有破坏性。什么破坏性呢？那我们会造成别人的伤害。那如果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来看，哎呀，这个是单单家里堂聚会了30多年的老信徒，那他却发觉到说，这个老信徒啊，不过就是这样的咯啊，过那样的一个罪恶的生活。那你想对一个刚信主的人有什么影响呢？那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啊，我们如果是虚假的基督徒，我们是挂名的基督徒，那我们在这地面上其实是在败坏基督的名。那最后，那我们跟他所说的那大宴席啊，他的宴席是无啊，就是我们跟那样的宴席啊，是无关无份的。那我们必须知道说，主他对门徒的要求是以上所说啊的那三点。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前面当我们在说前面的那一堂关于那大宴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能够进入那宴席的啊每一个都是就是被主人邀请的。那被能够进入那宴席的每一个都是不配的。那他们不需要做什么，而是主请他的主已经预备了一切。那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这真实的成为主的门徒，那我们能够进入天国，不是靠赖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我们已经这个是蒙他所召，进入他的接纳他的邀请，进入他的国度。那他为我们预备，那我们将要面对的一切，我们将要承受的一切，那他会供应我们。我们只是单纯凭着一个信靠的心，那清楚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清楚知道已经衡量盘算，知道自己要承受的是什么，那是就是靠赖着主的恩典来承受一切。我们如果真实是主的门徒的话，那我们应当是对他有那样的一个真实的认识，知道说他是配得我们把他放在首位，知道说他是配得我们把我们所谓的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甚至是我们的生命给放下，那来跟从他。那我们如果真是主的门徒啊，我们是清楚知道，那唯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来达成啊主所给我们的这些要求。那他肯定是已经把那够用的恩典赐给你我了。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若真实是主的门徒，让我们都愿意，让我们都这样的来看待，来履行主他所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一次早晨能够来打开你的话语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不但是自己自称为基督徒，让我们更是真实的来靠赖你的恩典，来成为你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在这地面上的时候，让我们都愿意让主你来居首位，让主你来为我们决定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带领我们度过一切，让我们都真的是真实的这样的来看到说，主你是配得我们这样的来做，以至于我们心甘情愿的这样的来真实的来跟随你，成为你真正的门徒，我们将自己交托，求主继续施恩保守看顾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圣名，阿们。